神秘的女邻居。洪涛是个自由撰稿人，好不容易靠稿费挣得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可这安乐窝却不安宁。每当夜幕降临后，对门邻居要么卡拉 OK， 要么高朋迎门，夜夜喧声大作。昨晚本是洪涛的写作时间，这一来等于断了他的生路，害得他成天长吁短叹，好邻居可遇不可求啊。幸运的是，两个月后，对门邻居卖掉房子搬走了，新来的邻居是一个20岁多一点的姑娘，体态婀娜，双目顾盼生辉，让人看着养眼不说，作息时间竟和洪涛完全合拍。每晚8点钟左右，洪涛便会听见对面咣的关门声，接着咯噔咯噔的脚步声渐渐远去。每到凌晨2点左右，洪涛收笔之时，那脚步声又由下而上，开门、关门之后，悄无声息了。洪涛不禁对着昼伏夜出的女邻居产生了好奇心，看她那副勾人魂魄的长相，会不会是从事那种职业的呢？说不定能从他身上发掘出素材来呢。这天凌晨1点钟刚过，洪涛正在写他的作品，楼道里忽然传来一阵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，还夹杂着女人的呻吟。洪涛心里一惊，一跃而起，冲到门外，贴着门上的猫眼朝外看。只见两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将他对门那个女邻居架到他家门口，其中一人腾出一只手来翻他的坤包，似乎是在找开门的钥匙。歹徒！洪涛额头直冒冷汗，来不及多考虑，反身扑向客厅里的电话机，准备打110报警。他刚拿起话筒，一阵嘟嘟嘟的敲门声吓得他灵魂出窍，一个男人的声音问：“有人吗？”洪涛大气也不敢出，呆住了。接着又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先生，帮帮忙，我的钥匙丢了，帮帮忙吧。”洪涛听出来那是女邻居的声音，人家有难不能不帮，他于是吧嗒打开了房门，架着女邻居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对洪涛说：“先生，对不起，你邻居是我们的同事，他酒喝多了，钥匙也搞丢了。”他一边说一边朝洪涛的房间里瞟，发现客厅里有长沙发，就说：“看来只有明天想法把门弄开了，现在都已经凌晨了，能不能让他在你这沙发上？”女邻居也强打着精神，求助似的看着洪涛。洪涛哪里还能拒绝，连忙帮着那两个男人一起将女邻居抬到沙发上。那两个人如释重负地喘着气，说了声拜托了，就匆匆离去。洪涛知道浓茶能解酒，他转身到厨房烧水，准备给女邻居泡茶。可当他再回到客厅时，却惊得目瞪口呆。短短几分钟时间，女邻居已端坐在沙发上，风情万千地看着他，哪有半点醉酒的样子。见洪涛又惊又窘的模样，女邻居痴痴一笑说：“洪哥，今晚我出尽了洋相，又妨碍了你的工作，真是抱歉得很。”洪涛吃惊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姓洪？”女邻居朝他灿然一笑：“我租这里的房子，总要先了解一下邻居吧。”说罢，他躬身脱下一只高跟鞋，抽出鞋垫，摸出一把熠熠发亮的钥匙，站起身来，拧开房门，飘然而去。只听对面开门关门声响过之后，一切又归于寂静。洪涛如身在梦境，好一阵才回过神来， 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琢磨着这事的来龙去脉，设想若干种可能，可是越想越迷糊，直到黎明时分才昏昏睡去。第二天晚上，对面的开门关门声又准时响起，紧接着就传来一阵轻轻的叩门声。洪涛的心顿时砰砰直跳，不知是兴奋呢，还是紧张。他走过去，打开门，一股浓重的香水味儿扑面而来。女邻居站在门口，浅浅地笑着，神情显得格外妩媚。洪哥，昨晚真对不起。洪涛连连摆手，远亲不如近邻嘛，小事一桩，何足挂齿。女邻居说：“是啊，出门靠朋友，居家靠友邻。今后如果还有什么麻烦，她特别加重‘麻烦’两个字的语气。”洪涛脱口而出：“你太客气了，没事没事。”女邻居冲洪涛嫣然一笑：“你看，我连自己都忘了介绍，我姓李，今后你叫我小李吧。”说罢，他向洪涛微微欠了欠身，柔柔的道声再见，就转身下楼去了。直到他咯噔咯噔的走路声完全消失，洪涛才怅然若失地关上房门。这天凌晨2点左右，门外又传来熟悉的脚步声，嘟嘟嘟，洪涛的门又被敲响了。是小李。洪涛一跃而起，连猫眼也没看一眼，就打开了房门。这几天，他天天从猫眼里目送小李进进出出，早已心猿意马，写不出一个字来。果然是小李，只见他发髻散乱，神色倦怠。洪涛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小李飞速向楼道瞥了一眼，回头娇媚地说：“洪哥。”你爱看书写字，能不能借几本书给我消遣消遣？洪涛大喜过望，连忙闪身将小李请进屋。待小李在沙发上坐定后，就准备去书房拿书。谁知就在这时候，又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。几乎是与此同时，小李捧着洪涛的脸庞一阵疾风暴雨般的狂吻。然后轻声催促地去开门，惊慌失措的洪涛完全懵了，呆坐着一动不动。小李杏眼圆睁：“求你了，洪哥，去开门吧，是找我的，没事儿。”门开了，门口一前一后站着两个青年男子，一个目光犀利，一个神色阴冷。他俩看见洪涛满脸嫣红的唇印，又看见小李衣衫凌乱地斜躺在沙发上，相互会意的一笑，阴阳怪气地冲着小李招呼道：“好好乐着吧，明晚约会就看你的了。”说罢便匆匆离去。惊魂未定的洪涛刚要关门，小李已泰然自若地走到他的身边。洪哥，谢谢你，晚安。说着，他朝楼道里张望了一下，然后就走出去，打开对面房门，进入了里屋，留下洪涛像个傻子一样呆呆地站在原地。第二天晚上，外面准时响起关门声后，一张纸条从门外塞进洪涛的屋里。洪涛拾起一看，上面这样写着。洪哥，谢谢你的关照和指点。这段时间工作忙，晚上可能不回来了。勿念，小李。联想到昨晚突然发生的离奇古怪的事，洪涛似乎猛然悟到了点什么。他急忙开门追下去，可是茫茫夜色中，哪里还有小李的踪影？这一夜，洪涛彻夜难眠。直到天亮才昏昏沉沉睡去。第二天，女邻居没有回来，第三天也没有回来，一种不祥的预感 困扰在洪涛的心头。第四天傍晚，洪涛从报箱取回报纸，头版一张照片让他瞪大了眼睛。一个英姿飒爽的女警官，正是他的对门邻居小李。照片下面一行标题赫然在目：女警官卧底舍身，大毒枭拒捕毙命。几天后，警方把洪涛请进了公安局，一名警官向洪涛表示感谢，因为他们为卧底女警官精心选择的这个邻居，果然无意中成功地扮演了掩护人的角色。这名警官告诉洪涛，小李假扮风尘女子打入贩毒集团，他假装醉酒撒野卖傻，是危急之时的脱身之计。后来，贩毒集团对小李的身份有所怀疑，特地派两个负责盯梢的青年男子半夜来验证。为了消除他们的怀疑，小李将计就计，直奔洪涛家，故意演一出谈情戏给盯梢者看。洪涛张着嘴，像是在听一个离奇的电影故事，他几乎不敢相信，这一切竟会发生在自己身边。警官从抽屉里取出一把钥匙，递给洪涛说：“临终时，小李让我们将这把钥匙交给你，留作纪念。他说，如果有机会，很想再做你的邻居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”